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每周的新闻八卦简报。因为上周我们还是有比赛，接下来这个礼拜呢，这个周末我们也是会有那个澳洲站哦。那其实，在这一个礼拜，过去一个礼拜的新闻上面呢，大概没有那么多，那就是有一些车手市场的一些八卦消息啦。那主要的大部分这几天的新闻呢，都还是围绕在红牛 Christian Horner 这边，所以这一集呢，会来花多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个懒人包啦，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大概是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现在整个 Christian Horner 的事件现在走到哪里，然后会花一点点时间来聊一下 Mercedes 的一个车子的状况。那首先还是做一下上周有几个比较像是车手市场一个预估的部分哦。首先 ，Carlos Sainz 的团队有出来讲说，他们已经在很积极的跟各个车队接洽，然后也已经确定有跟 Mercedes 这边进行一个会谈哦。这个部分，因为 Carlos Sainz 的经纪人跟他的爸爸其实都有被拍到进出宾士这边的办公室哦，在赛道的一个部分都有跟 Toto Wolff 这些人做一个会面，所以这个当然消息自然不是说是一个密会或是他们自己透露的，因为其实也被拍到蛮多这样的照片啦。那当然目前他们也说他们绝对不是只有一支车队哦，要来这边跟他们做一个协商嘛，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来看看最后 Carlos Sainz 会落在哪里。那也有一说是预测Carlos Sainz 是也有可能跳到 Aston Martin 这边了，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Carlos Sainz 最终2025呢会留在会去到哪一支车队哦。另外一个是有被谣传说，因为 Sauber 这边呢，基本上在明年开始呢，应该就是属于奥迪集团正式的完全接管哦。在这个部分有提到两位车手，包括现在的周冠宇跟 Valtteri Bottas 都有可能不被续聘。那在 Bottas 在前几天被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问他说，因为记者问他嘛，就说那你怎么看你接下来的一个？有人说你是今年最后一年，明年你可能就是今年赛季你就会宣布你要退休要离开 F1 哦。那 Bottas 这边呢，他是说他目前呢还没有一个想法哦。他是说就如果把它放到年份来说，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够跑几年，但至少目前来说，他认为他还是可以继续下去哦。然后他也提到呢，他现在是34岁，那当然说在 F1 这边可能34有人觉得年纪已经够大了，但他另外一边又提到呢， Fernando Alonso 龙哥今年都65岁了还在这边赛车哦，所以他认为34岁来说还算是年轻，他应该还有蛮多年可以留在 F1 这边来进行比赛的。好，那这是 Valtteri Bottas 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一下红牛事件哦，整个我们所谓的内战也好啦，或者 Christian Horner 的疑似性骚扰事件来做一个简单的懒人包哦。在不知道红牛历史的，我们这边简单谈一下红牛历史哦。红牛呢，其实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算是欧洲这个的一个品牌，但其实它是源自于泰国，创办人呢是泰国的华人许书标先生哦。那他在这个部分呢，最后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奥地利的主管，也就是 Dietrich Mateschitz 之后呢，他们在泰国碰完面之后呢，就成立了这家公司哦。那红牛这边呢，在1984年算是成立整个红牛集团，在1987年呢，在奥地利呢正式的开始去贩卖红牛这个饮料。那所以国籍上面呢，红牛这间公司挂的是奥地利，而不是泰国。好，那直接把时间快转到最近几年哦。我们也知道许书标先生是创办人 ，Mateschitz 也是创办人之一。那这两位创办人呢，目前都已经过世了。那在许书标这边呢，他的股份呢，股权就是由他的儿子许书恩继承。那这边大概是有51%的股份。那Dietrich Mateschitz 他的小孩也是他的儿子 Mark Mateschitz 呢，也是接他算是他的继承人哦。那他是接管了大概49%的股权哦。所以你想，这大概就是泰国人这边的股权还是多一点点。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公司要做什么重大决定呢，光是许书恩许家这边，他的确是有权利来定夺这家公司的重要决策的哦。因为51是绝对大于49的。好，那在我们再快转到今年的算是年初啦，就是我们在快要放这个新年假的时候， 在这边红牛这边传出的消息是说，有女性的员工对于 Christian Horner 一些不当的行为提出了一个申诉哦。那这个当时就占据了新闻版面了。那红牛这边呢，也马上有出来讲说，他们一开始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对这件事情做任何的评论。那之后呢，就直接来讲说，哦，他们已经接到了这个员工的申诉，那已经内部进行了一个启动了一个调查，也请了外部的调查员呢来调查这件事。然后当时他们一再的强调，这会是一个公平、公正、合理的一个调查嘛。那我们知道在没多久，几个礼拜之后，应该是2月27号、2月26号，就是228之前，这个红牛这边确定了说他们调查完毕，然后认为 Christian Horner 是没有犯错的，所以就这件事情就他们当时是认为画下了一个句点。那这个女员工呢，之后呢又被说她被直接停职哦，有点像是留职停薪的概念啦，这个说法有点多，我不太确定她是已经是确定被停职然后没有薪水，还是说只是留职停薪哦。总之这个女员工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哦，因为她说她其实很热爱这份工作，那你现在让她不能工作哦，然后又有点是把责任呢推就给她，认为她是一个不当的指控，她觉得她这是一个没有必要承担的这个罪名哦。那她的朋友跟她的家人也多次的在网络上有发声哦，说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对待啊，因为整个阶级啊 ，Christian Horner 跟这个女员工的一个可能职位跟权力是差相当多的。好，那我们再回到228那一阵子，这个算是确定之后呢，开幕赛我们去进行了开幕赛。开幕赛结束之后呢，过没多久 ，Helmut Marko 就出来讲说，现在换他在被内部进行调查，那就是说他红牛内部怀疑，对于媒体很多这些新闻的来源或是消息八卦的来源呢，都是出自于 Helmut Marko 这边，认为他是有违反公司内部的一些规范，然后就说有可能要将他停职，并且禁止他继续参加这个 F1 的比赛，好，这是大概前阵子走到这边。那最近又在烧什么呢？这几天呢，三月初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大概上个礼拜啦，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有看到，因为这个事情确定是 Christian Horner红牛认为 Christian Horner 没有犯错之后，当然这个女性员工已经多次的表达不满嘛。我们看到这个判决一出来之后呢，过不到24小时哦，就有这个70几张的图跟影片就留在网络上哦。那这个我上次有提到，就是有兴趣的可以去 Google 一下，应该这些档案应该是抓得到的。那如果你看完，我因为这个来源是没有被确认的，所以我们不确定这个，因为有人说这个有可能是 AI 去或是人家造假的一个对话，的确是有这种可能，因为在 WhatsApp 这边或是在 LINE 这边，我们也可以去制作一些假的对话图，就是没有问题的。那只是说这一份的文件呢，真的是有蛮多的，包含奥地利、包含英国这边，甚至于欧洲、西班牙、意大利的媒体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些，就是比较资深的一些记者，在这一个体育新闻界有蛮久的一个工作年份的记者都有出来讲，他们觉得这份文件是可信度是蛮高的，因为他们说他们的源头呢真的就是来自于这位女性员工跟他的朋友哦。好，那这个先不管。那当时呢，这个就说除了传给记者以外呢，还传给了 FIA 嘛，然后传给 F1 官方的高层，甚至于传给了非常多位的车队老板，包含 Toto Wolff、 Jack Brown 这些人都有收到。那在这个部分呢，在当时其实蛮多车队老板在事件爆发一开始，大部分都表示说那就是公事公办嘛，我们就是希望红牛能够给一个解释。那当然他们也没有公开的去选边站，也就是说没有人说这个 Christian Horner 另有对是对或错，这些车队老板倒是都没有，有点就是隔山观虎斗，或是你可以觉得我就是就是在旁边的第三者，我们就反正不关我车队的事情。那但是 Toto Wolff 当时跟 Jack Brown 还有红军这边是有提到说，因为这个事情当时闹得蛮大的，他们是有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已经送给了 FIA 跟 F1 的官方，那也许你们这个算是做裁判的或是监管机关呢，你们或许需要介入，然后也来做一些回应嘛。结果呢，我们的 FIA 的总裁呢 Ben Salem 先撇开不谈他之前捅的一堆事情哦，那又有吹哨者指出呢，在上个礼拜指出说 ，Ben Salem 早就知道有这回事情，但是 Ben Salem 对外的说法是说，一直到上个礼拜他都说，啊，我们没有收到这个女性员工的申诉啊，哦，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回事。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 FIA 没有接到人家的申诉，那我当然就不太能够主动进行调查哦。好，这个是他讲的话，那就有很多人批评嘛。事情第一，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FIA 真的没有收到申诉的话，你也应该可以主动调查，因为事情闹这么大了，你们之前主动调查过多少事情 ？Total Wolff 跟那个红军的 Favorsher 去年在比赛结束后，对于裁判的一些准则在那边骂脏话的时候，你们就罚了他们钱，你们就主动介入。你们甚至主动的启动调查，认为 Total Wolff 跟 Susie Wolff 有这个不正当的讯息的交换，甚至于之前一些车手的一些行为，你们也是直接介入嘛，说他不能讲这个，他不能穿这个衣服，你们都主动介入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不能主动调查的事情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讲完之后呢，直接被打脸，因为这个女性员工透过多方管道直接出来讲说，他在二月，也就是他跟红牛申诉的那一段时间，他也同时跟 FIA 进行了申诉。他说当时他就已经把这些东西所有的文件对话资料全部一并的也转交给了 FIA 的所谓的道德委员会去做一个申诉。好，被打脸之后呢， Ben Salem 出来说什么，哦，我们收到了，我们看起来有收到，但是呢，这个是道德委员会收到的通知，跟我 FIA 这边不相干，这是两个不同的。他一直说我是不同的部门，所以我们跨部门间可能没有做讯息的交换。问题是你是 FIA 的总裁，就好比这家公司的老板，所以你下面的部门接到的事情，然后你要说你都完全的不知道。好，这也就算了，被打脸就算了。吹哨者又指出呢，又在更进一步的指出说，除了这件事情他有在装傻之外呢， Ben Salem 甚至还主动联络了 Max Verstappen， 告诉 Max Verstappen 他应该要公开的出来挺 Christian Horner， 他说这个才会让 保住红牛车队的形象，保住 F1 目前对外的一些对外的形象也好，就是让这个事情呢可以更早的把火灭掉。那当然，这吹哨者这个目前我还没看到有一个比较直接证实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听说是同一个人啊，就是之前去举报 Ben Salem 针对去年沙特阿拉伯站的一个介入，还有关于拉斯维加斯站的一个同意函、核准函的这个介入的部分哦，听说就是同一批人在那边做这个爆料的，所以是来自 FIA 内部的一个爆料。所以现在事情大概是到这边。那现在这个女员工呢，当然是第二次，她说好，你上次二月你装傻你说没有，然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你也说没有，即便红牛的调查出来了，你也跟我说你没有在做任何的调查，那我现在就正式的再次的跟 FIA 提出申诉，那这个事情就会闹得比较大。所以现在 FIA 有点，如果你说他们之前想装傻不想做事，那他现在就是不得不做，不得不做哦。所以在 FIA 这边呢，听起来内部的问题也是蛮多的，也是非常多的。那现在既然 FIA 的道德委员会就必须要开始进行做一个调查呢，这件事情就不会那么快结束、哦、这件事情就不会那么快结束。好，那就是在目前 Christian Horner 整个事件是走到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位女员工呢也再次的向 FIA 进行一个申诉，然后她也是对外讲说她愿意站出来哦，之前不是说就是不露脸嘛，然后也是尽量不要站出来哦，大家不想让他知道是谁。但听起来他现在觉得说，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人要帮他，认为这个争议无法被伸张的话，那他会主动的站出来哦，主动的站出来哦，对外哦，然后甚至于到法院再次提起一个诉讼，就是目前我们走到这个事情走到现在这个阶段。那这个其实对 FIA 对红牛这边呢，都蛮伤的，我觉得都有蛮大程度的一个伤害。一来是 FIA 呢，你到底在干什么？大家对你的信任度其实已经够低了。过去几年哦，其实不管，尤其是已经本来针对于你们在赛道上的一些判决哦，跟做了一些规则的更改哦，这个已经算是信任度极低的一个状态。那现在进行到这个地步哦， 你可以说你有进行调查，你也同意洪德的调查，认为 Christian Horner 没有犯错，这个也 OK， 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调查，更别说你没有收到申诉，而当事人却可以提出证据说他的确有提出申诉，而且他现在提了第二次、哦、第二次，所以 FIA 的形象呢，在这边我觉得又是再受到了一次的打击。那红牛这边呢，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对于内部、对于外部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一间公司搞成这样子，绝对不是一个好事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简单的讲一下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在关于它内部的一个情形。在前几天有在社团这边、脸书这边有发一张关系图嘛，有兴趣的可以去那边看看、哦、我们先不管这个关系图有偏向谁哪一方的问题、哦、这个我们先不管，就纯粹我觉得这关系图至少有算是可以让你很快的算是一个懒人包，知道说大家中间的一个关系嘛。那我们先前知道的是 Christian Horner 跟 Max Verstappen 跟他的Max 的爸爸 Joseph Verstappen 撞关系是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哦、然后呢，那我们先回到这个管理阶层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去年应该说之前呢、哦、Dietrich Mateschitz 就是前这个创办人之一的这个老板还没过世之前，他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去保持红牛内部权力的一个平衡，也就是说老板老老板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尊重他嘛，我们下面的人也不会说很放肆的去进行一个权力的斗争。那 Mateschitz 跟 Helmut Marko 当然算是一辈子的一个挚友好朋友，所以 Marko 在这边当然也有担任蛮重要的一些红牛的一些职务。那你可以说 Marko 这边呢是比较偏向 Mateschitz 这边的，所以在各方的下面，即便势力再怎么错综的复杂，就算有各个不同的势力团体，他们至少给予 Mateschitz 这个老老板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以及尊敬，所以他在的时候基本上大家不太敢乱搞、哦、那毕竟没办法，年纪大了过世了，那接管的呢是他的儿子、虽然说在他儿子在这个集团里面也已经算是也有在里面做事做了蛮久一阵子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接班并不是说像那种空降啦，或是一个完全不懂红牛体系哦，或是这个体育事业的一个状况来处理这个事情嘛。那当然在红牛这个集团这么大的状况下，我有那么多个体育项目哦，然后我也有卖做食品嘛，做各个不同的一个事业群，所以在有点赛车体育的这个事业群呢是交给德国的一位主管这边来做总管嘛。那有传闻说呢，在 Mateschitz 过世之后，甚至于过世之前呢， Christian Horner 就多次的表达他想要当这个整个赛车，即便不是整个红牛体育向下的一个主管，他也想当整个赛车这条支线的一个主管嘛，算是大总管的一个位置。那在他走了之后呢，内部的传闻就是说 Christian Horner 是更积极的去争取这个位置、哦、去争取这个位置。那但是因为目前他就只是在红牛这个 F1 赛车这边算是担任老板的一个职位，担任管理者的一个职位嘛，那在这个部分就会引发内部可能一些人的不好不满、哦、就说那本来可能老老板有指派了这边的一位专业经理人在管理这整个事业群，那你现在忽然间跳出来说要抢这个位置、哦哦、是会造成一些不满。那当然 Christian Horner 这边我们先不管他的为人，但是至少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哦、他管理整个车队到现在，你必须要说他管理的方式，他管理的一个成果是成功的。因为红牛这边你看现在已经 Sebastian Vettel 那时候拿到了一个四连霸嘛，那把红牛带起来了，然后现在 Max Verstappen 已经三连霸了，接下来可能今年还会继续的连霸下去。所以以车队的表现来说， Christian Horner 的成绩是亮眼的，这个我想不用去质疑他、哦、所以在管理的这个部分我也相信他是有这个能力跟这个实力去掌管一支车队。那至于说你能不能去掌管整个事业群，那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故事哦。不过换作是一般人，大部分人都会想说，我有人会觉得啊，你都坐到这个位置了，你为什么要去争哦？你坐在这个位置做得很好啊，薪水应该也不错啊，福利应该也很好、哦。但人总是希望往上爬嘛。或许我们有些人不会在意去抢上面的那个位置， 但或许对科学红人来说，对内部的一些集团内部的一些高层来说，他们还是觉得我的权力永远不够大，我就觉得我可以掌管更多的东西哦，我可以管好更大的一个团队。哦，这个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我也不能说他的想法是错的，或是他积极去争取一个更高的位置是不对的，只是说你去做这些事情，势必另外一方，或是你想要现在在你想要那个位置上那个人，可能跟他的阵营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开心。好，那就是目前在说内部的经营的一个状况哦。那变成说呢，变成现在的一个状况是，当两派的股东有各自支持的一个部分，就是Mateschitz 家族49%的这个股权的部分呢，跟 Helmut Markel 这一条线是比较算是友好的啦。那另外一边呢，许家现在目前的掌权人许淑恩呢，我们看到他在开幕赛的时候也有在 Christian Horner 身边哦，他其实是跟 Christian Horner 这条线是比较友好的，这个也是应该比较偏近事实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概可以比较相信的，就是在这两派呢的确是有一个不同的拥护者跟支持者的一个状况。那现在事情比较复杂的是 Max 他是车手，那 Christian Horner 他多次的表达哦，即便在上个礼拜，等一下来讲一下上个礼拜，就是 Christian Horner 他是一个车队管理者的角度在看所有的事情。 Christian Horner 已经不止一次，包含在上个礼拜的访问，他又再一次的提到，被问到说 Helmut Markel 跟 Max Verstappen 的状况，因为有问到 Helmut Markel 是不是真的会被禁赛啊，不准来看比赛啊，还有 Max 这个未来的动向， Christian Horner 又再次的讲，他不是讲说哦，他是我的好朋友，或是怎么样，或是他是车队很重要的人，他不是。他是说他们都是属于车队的一份子。他多次的强调，大家都是属于车队的一份子。那 Christian Horner 也在非常多的访谈里面一再的讲说，他的工作是管理好这支车队。但管理好这支车队，以车队的最大利益，以车队的利益为主要的导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甚至于之前被问到是不是让 Max 真的去当 Number One， 所有的资源都是花在 Max 身上的时候，他还是讲了，这是一支车队，我们做的是如何让这支车队更强壮，达到更好的成绩。他并没有说车队就是 Max 的，这不是，他也多次强调这不是 Max 的一人车队。所以他说，如果站在车队利益的角度，如果换掉 Max， 对红牛车队，对F1车队是一个好的发展，他会换掉 Max，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现在变成说，这可能就不是 Max Verstappen， 或甚至于他的爸爸 Jos Verstappen， 或是他们的比较好关系的拉拔他们的这个 Helmut Markel 的想法，或他们的想法可能偏于说，我如果是 Max 的爸爸，我一定会想说，从过去的历史上看起来的确是这样，这是我的小孩，我培养出这个小孩，我花了多少资源培养小孩，我之前过去也是利用蛮多的关系让我的小孩能够达到今天这个位置。我不是说 Max 这个人没有能力，他能力很好，他赛车天分也非常的丰富，问题是他今天真的也是有一个爸爸，曾经是 F1 的车手，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让 Max 好好的发挥他的才能，他在赛车界的天赋，他爸爸帮他瞧了多少关系，他其实一路走起来是蛮顺遂的，在赛车界你可以把他想成就是更有实力更强的 Lance Stroll。 好，这个相比 Lewis Hamilton 或是像 Esteban Ocon 这种小时候家里真的没有什么钱的，他们的父母亲是真的花光了积蓄把他们送进赛车界，在一个不平等的财富条件下面，甚至于没有什么关系，一层一层想办法往上爬，真的是很辛苦的把自己的小孩拉到赛车界里面来。这几个家庭来看， Max Verstappen 走得算顺遂的。好，这个有机会改天可以再来聊聊，就是关于我们不是说这个出生背景是去取决一个去决定一个车手好或不好，没有，而只是说在同一条路上有一些车手真的走得比较辛苦，真的走得比较辛苦，但是 Max 这边走的是比较顺遂的，因为有他的爸爸帮他在前面开路，他的爸爸的确有为 Max 争取到了相当多的资源哦。我别的不说啦，在当时 Max 第一年加入 F1 的时候， 他在前一年的 F3 只拿到第三名的位置，第一名是 Esteban Ocon， 但是他却有那个能力，因为他的爸爸抢到了一些资源，替他争取了一些资源，让 Max 能够提前的跨入 F1。 好了，撇开这些都不谈，所以站在这个 Joseph Verstappen 的立场，他会觉得你红牛这几年的成功都是靠我跟我的小孩 Max 来达到的，如果没有我们，你能不能拿到世界冠军都不确定。这当然是比较车手跟车手家庭这一方的一个想法嘛。那当然站在 Christian Horner 这边会觉得，那如果我设 Adrian Newey 设计出了这台赛车，我找 Charles Leclerc 来也可以啊，我找 Lewis Hamilton 来也可以，我找 Alonso 来也可以，我找 Alex Albon 来也可以，我不需要 Max， 我都站在车队的立场，我并不一定需要有 Max Verstappen 这位车手，红牛才会成功。这也是合理的，这的确也是。从过去，每一支车队都会有一支明星车手没有错，但通常这位明星车手都是我们认为他表现比较好的那位车手。那如果你能拿到世界冠军，那当然你这个车手会跟这个车队有更强烈的一个不管是品牌或是名字上的一个连接。你像过去的 Michael Schumacher， 你像过去的Sebastian Vettel、Lewis Hamilton 在 Mercedes， 但过去后呢也有针对这个问题多次的提到 Sebastian Vettel。四连霸的 Sebastian Vettel， 如果 Vettel 当时也有人讲说红牛就是 Vettel 的嘛，就没有 Vettel 红牛什么都不行。那如果 Seb 当时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他要离开？为什么红牛愿意放他走？为什么红牛也觉得好没有你也没关系？那你可以说哦，因为当时 Seb 一离开，你看红牛成绩就不好啦，就一路往下滑，就一直到 Max 这边才有拿到这个冠军哦。可是当时他们的赛车设计是不好的，这个是两回事哦。那我们再看红军，一样的问题啊。你就算不管是 Senna， 你不管是 Michael Schumacher， 总会有一天要离开。但是这支车队车手可以不在，但是车队还是会存在。我想这是 Christian Horner 所讲的。很多时候，如果闹到了利益冲突的时候，站在他这个位置，他必须要去选择怎么样做是对车队最好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车手跟车队的一个目标不一样，或是想法不一样，我觉得也是合理的。所以你要说他们关系不好，或许因为可能两边想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哈，所以在这个部分的确是有一点点想法上或是利益上的一个冲突，那也许造就了今天这个局面。但你也不能说，我觉得以 Max 来说呢，我个人的感觉啦，是他可能不是那么在意他在哪支车队。今天如果能够给他一台可以有竞争力的赛车，他可以一直赢，那也许他也觉得 OK。 但我觉得如果 Max 是真心喜欢赛车的话，其实你今天把他放到 Mercedes， 把他放到 Ferrari， 车子不用太差，我相信他的能力也会跑出不错的成绩。这个是倒是没有说一定要留在哪一支车队，我觉得倒也没有。这个就来看看接下来他们这个，我觉得也是要等 FIA 了。现在这个调查还没有清楚的状况之下呢，至少 Christian Horner 会暂时的留在这个位置上面哦。至于 Joseph Verstappen 呢，这边我个人对他的，应该说我对个人对他的感觉哦，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没有那么好，其实就一直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是个性问题啦，就是他给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风格，可能不是，可能比较强势，可能比较霸道也好，可能比较霸道。然后再来，我就讲说，今天你的确是 Max 的父亲嘛，哈，好，这个我觉得是我也没办法，就没办法说你，这是事实就是事实，这就是你就是他的爸爸。但是问题是到现在，你并不是红牛整个体系任何管理阶层的任何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股权啦，哈，就算有股权，你可能因为现在看起来你就是没有在里面，你应该说。Joseph Verstappen 没有权力干涉，除了他的身份是 Max 的爸爸以外，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权力去干涉红牛内部营运的状况。我今天不管 Christian Horner 这个位置或是更高层是谁， Joseph Verstappen 就一个公司的经营管理的立场来说，没有权力去说三道四这家公司的营运状况或做任何的决策。但是你看他多次的对外放话嘛，我不要这个人，我不喜欢他哦，因为我是 Max 的爸爸哦，不然我就走， 我带 Max 走。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车队的一个企业，你会怎么想？如果今天换作是红军，你也是这样对红军高层讲话吗？你到另一个车队，你就会说哦，因为我是他爸爸，然后就算我不是你这边的大股东，我跟你没有任何的管理关系，但我可以指示你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对于他的这些对外，当然你可以对外讲一些事情，但我觉得车队的营运其实轮不到他来。你可以对外说哦，我觉得这场比赛的一个策略上面呢，可能比较没有执行到位，或是对于 Max， 你可以出来说对不公平，你可以替 Max 抱屈，但不是去指责整个管理阶层的一些事情嘛？我觉得红牛在过去几年至少犯的错相当相当的少、啊。而且如果纯粹站在车队的利益角度，的确他们最大化了车队的利益。今天不是因为只有 Max 你才造就了完全造就了红牛今天这个状况。这是一个，就我这边我就必须同意 Christian Horner， 这是一个团队、哦。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呢，可能因为他们关系紧张，还是觉得如果我是 Christian Horner， 我会觉得啊，你是谁啊？你除了是 Max 的爸爸以外，你凭什么来指使我去做什么事情？这个是我觉得问题可能也是蛮大一个状况。至少 Helmut Marko 他是红牛的顾问，他是在里面蛮久的一位，你要讲员工也好，股东也好，是老板的老朋友也好。问题 Josef Stepan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立场到底要怎么样去这样子去强力的去想要主导红牛在 F1 的这个整个事业群的一个状况。好了，那这是大概目前红牛的一个状况，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会怎么走。因为如果这个女员工死咬的这件事情不放，那可能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啊。如果换作是我啦，如果没有什么证据，然后判决又是这样子了，你可以，因为有人一开始说那可能是诈骗嘛，他只是为了要威胁，用 Me Too 的这个事件呢来去威胁 Coach Horner 付一笔赔偿金哦，私下和解之后就走了。但听起来他没有要私下和解嘛？那今天我能够想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他可能真的有受到什么委屈，也许真的有这件事情，他也许真的觉得有受到骚扰哦，所以他才觉得为什么都说没有，证据摆在眼前，大家却说没有。好，那就是到时候来看看接下来最后的一个整个，我不知道道德委员会会花多久的时间啦，希望也不会花太久，因为这个拖太久我觉得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哦。好，那这是红牛的一个，算是聊聊红牛的一个情况啦。那接下来的几分钟我想聊一下 Mercedes 的部分哦，因为在过去的两场比赛我们看到 Mercedes 其实虽然说都有拿到积分哦，但是以整体的速度跟车子的问题看起来是蛮大的。那这边我先说说我比较担忧的点哦，因为在上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站之后，过完几天 Toto Wolff 有接受了一个访问，那我这边听到他的访问呢，我就觉得有点担心了。然后再去看看 Lewis Hamilton 跟 George Russell 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回应呢，我也觉得看起来事情这台 W15 呢问题比想象中的要多。首先我们在开幕赛的时候看到他们说他们有引擎过热的问题，那他们是说他们在赛后已经讲了，他们有找到问题的所在，然后可以解决这个过热的问题，认为就是设定上面可以解决的一个事情。那在沙烏地阿拉伯站之前呢，他们在自由练习前有提到说他们觉得这场比赛表现会不错，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上一场比赛的问题。结果自由练习看起来还不赖，但是一到正赛呢，整个速度掉了非常非常的多。在这个部分呢 ，Christian Horner 不是 Christian Horner 那个 Toto Wolff。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提到，在前几天接受访问提到，他说他们现在上场比赛之后是有讲到说这有一个基本性的问题，我们在赛后诸葛的时候已经有提到这个部分，但是托托沃夫又之后又出来讲说这个基本性的问题呢比他们想象中的可能要严重一点哦。那他们本来是说他们要来做一些带来接下来的几场比赛，包含这个本来预计在澳洲站跟日本站好像都要带来一些小部分的升级啦，那他们说他们现在可能必须要延后、哦、延后，因为他们说现在这个状况变成我即便带来了升级的配件加进去之后不见得可以解决问题。他们甚至于说他们意思就是我如果不找到现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我放了再多的升级元件上去可能只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哦。 那这个部分呢，两位车友都有提到说，在沙烏地阿拉伯站的部分，也许过热的问题解决了，但他们其实说没有完全的解决。然后他们又说呢，在整个车子呢，除了速度上的不足以外，他们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必须要把车子调低嘛，调低。那调低了之后呢，他们又会遇到臀跳的问题，车子又会变得相当的不稳定。现在这个部分呢，变成说他们原本只是觉得说是前翼的下压力，前翼，然后前面车子前半段鼻翼这边的设定，如果可以透过前翼的设定来稳定车子，或许他们可以达到比较高的过弯以及直线的速度。但是包含George Russell跟卢森伯格这边都有提到，看起来在上场比赛这个没有发挥他们预期中的一个效能哦。他们说更糟糕的是，连车子就是后轮尾翼的部分都有遇到不稳定性的问题。就是一个车手，大部分的车手比较喜欢稳定的前翼啦，就是前轮这边如果稳定的话，他们进弯出弯会比较好抓这个刹车点哦，车子的稳定度会比较高，也不会损失过弯，也不会需要太多的方向盘的修正来去损失一些时间。那他们说现在除了前翼不稳以外呢，后面也不稳，整台车前后都不稳，变成你出弯的时候如果一加足马力的状况之下，可能后轮这边的尾翼会有晃动的一个状况，车子的后方会有不稳定的滑动，那这个部分也是会造成这个轮胎的磨损，然后造成车手必须要更小心的修正车子的方向，这个部分都是会扣让你的速度变慢的。好，那现在比较让人担忧的是呢，比较起来去年 McLaren 遇到类似状况的时候，他们至少可以给出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六场比赛七场比赛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重大升级，然后我们重大升级完之后，车子就应该表现出他们应该表现的样子。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时间点，这代表他们 McLaren 去年是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在开幕赛的时候就把那台车子带出来。但是 Mercedes 现在状况比较不一样，就变成说他们现在可能还真的不太理解这台车子这两场比赛为什么给他们的一个表现呢，跟他们反映出来的一个数据是离他们的预期相当遥远的一段距离哦。那他们现在变成说连他们接下来的一些重大升级的时间都已经变成不确定的一个状况下，代表他们真的还没有完全的了解这台车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哦。所以这可能又要重新回去看这些设定也好啦，开发研发这些看起来又最近工程师又要比较辛苦一点哦，就是 Mercedes 的一个状况。那因为沙烏地阿拉伯站是处于一个中高速的一个赛道，接下来的澳洲站跟日本站都是属于中高速赛道哦，所以在上一场比赛如果沙烏地阿拉伯站 Mercedes 的速度还是拉不太起来的话，接下来的两场比赛他们应该也是会有苦头吃哦。如果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这个可以来观察一下接下来两场比赛呢，是不是 Mercedes 也是会遇到一样的状况，那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车子的问题现在到底在哪里哦。好，那这个是 Mercedes 的部分啦，就是因为听到 Toto Wolff 跟两位车手一些反应来去查了一些资料，看起来的确是在于稳定度的部分呢，看起来 Mercedes 这边还要找一些时间，还要花点时间把整个车子的一个问题来把它解决掉。因为你现在只是把车子的车身放低的话，就会回到我们过去2020年当时这个新赛车出来的时候，车子一直车高压低的状况之下，你去压缩车子下面的空气，压缩到一定程度呢，这个空气压力会反弹嘛？那你把它进行一个超高速的反弹，这就是一个跳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臀跳。那在如何能够把车子的车身放到够低，又不引出臀跳效应，这就是2020年那时候各车队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有些车队在开幕赛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就是红牛从一开始 Andrew Newey 就搞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其他的时间去做其他的研发，好去做车子的升级。但是像红军也好啦，其他车队哦 ，Mercedes、McLaren 他们的臀跳都是花了一些时间才解决的。那当时呢，各车队的第一初步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把车高往上拉嘛，就是你减少了下面的空气压力，车底下的空气压力 就不会有这个反弹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但是你把车子拉高，车身越高速度越慢，基本的概念是这样。所以这不是一个，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赛车比速度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拉高车身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哦。那你现在 Mercedes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变成说我在开幕赛的这个巴林站，我的车身比较高的状况之下，没有跑出一个好的成绩，甚至还有过热的问题。那我在沙特阿拉伯站为了高速的设定，我把车身放低，但是又出现臀跳及车身更不稳定的问题的话，那你要怎么去抓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呢？或许甚至于没有这个平衡点，这是 Mercedes 现在头痛的地方。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 Mercedes 能够多快的把这个事情解决哦，不，否则的话，今年他们可能再往后赛季往下走，他们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集新闻八卦简报，虽然主要都是跟红牛有关啦齁，那只是跟大家做一个简报。这个礼拜呢是澳洲站，一样会为各位带来赛前简报以及赛后诸葛的部分。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